那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坚信上帝的恩典够用，使我们爱主上帝的人因着他的话语都能够得益处。那在接到邀请来前来活水福音教会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华牧师呢知会我说，今年2020年活水福音教会年度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做新人。那我们有分四个季度，认识福音，活出恩典，复兴灵命，传扬真道。那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点，就是复兴灵命。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先由是新人到做新人，再由做新人到传新人，这是主给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呼召，这是我们的目标。大家熟悉吗？熟悉这段话吗？这就是华牧师在今年活水月刊1月号的开篇致辞，在基督里做新人中的结束语。那既然是在基督里做新人，那我们就当义不容辞的实践主耶稣所赐下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上帝，还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要将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新人新生命中活出来。那提到爱，应该是我们信徒非常熟悉的字眼，但是我们对圣经中的爱这个字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啊，弟兄姐妹们？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人人都推崇对爱的追求和实践。那但是，在基督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那这个爱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与这个世界的爱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在哪里？这就是今天正道的主题所要揭示的，基督所赐新生命中爱的本源。那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个主题啊，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挑战的意味啊？如果说挑战的话，虽然是要借着我的口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不是由我发起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像你，像我，像他，像我们所有愿意追求在基督里做新人的信徒所发出的挑战。愿上帝的名得荣耀，愿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因着上帝的话语而得到生命的造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大家同意吗？阿们。那我们先从中文的这个爱字来做一点点了解。大家看到的，这是从主前，也就是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朝一直到周朝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乃至于后来的篆文、隶书、楷书、行书等等，发展到繁体的、简体的爱。那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爱从简体字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主要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在哪里？哎，我们先追究一下它这个溯源。这个爱字，爱字原本呢，它呢是由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的，上边呢是一个古字打哈欠的欠字，欠字呢意思就是 人张着嘴巴表示呵气而喃喃倾诉的意思。中间呢是一个心字，那就是表明了同情疼惜的意思，表示疼惜呵护倾诉柔情。下面是一个倒写的停止的字，那把停止这个字倒过来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行进，不要停止，不要停下来。那在主后，也就是公元50年到147年间，对应新约初代教会时期，中国大陆正处在哪个年代呀？问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查了一下，在汉朝的年代。那有一位出生于中国河南漯河，我的老乡，在新约圣经刚刚完成的主后100到121年间，他编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叫《说文解字》。那这位在使徒保罗被囚禁于罗马，写下监狱书信的年代出生的，也就是中国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学家许慎，河南漯河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说文解字》中对爱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就是爱乃行走的样子，表示因疼惜呵护对方而为之奔波辛劳。那如果将中间因疼惜呵护对方的心拿掉了，将下面呢为之奔波辛劳而进行不停的意思改头换面之后，那变成了怎么样的爱了？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没心没肺的爱了？那网络版的形象字典呢，对爱字所引申线索做了一些描述。好，我们来放大一点来看，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呢，正正是对这个世界的爱所做出的界定。你看他首先说爱的本意呢是疼惜呵护对方而为之奔波辛劳，所体现的爱意挚爱。那去掉了因疼惜呵护对方那个心，然后将下边为之奔波辛劳也停止了，那扩大引申就成了一是令人专注于自我喜欢、我自我习惯的那种爱好或者是喜悦。那再在这个世界上引申呢，这个词性引申呢，就成了让人投入和眷恋之情欲之爱了，单单是那种享受了。那今天我们就从以弗所书5章1到5节的经文一起来学习体味来自于上帝的爱，从圣经的教导中领受如何活出在基督里新人新生命的美好见证，也就是基督所赐新生命中爱的本源。那我们首先呢，就是从以弗所书5章1到2节引出的爱源自于上帝的行为动力。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5章1到5节的经文，我会分两段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这是爱源自于上帝的行为1到2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5章1节的经文，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仔细来品味以弗所书5章1节这段经文，是不是可以引起我们两个方面的思考？一呢，是我们应该效法哪一位神？二呢，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效法？那想请问，保罗蒙召受耶稣基督差遣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在他3次宣教旅程中领人信主建立教会， 那些初代教会时期以非犹太人的外邦背景为主的信徒所到之处是怎样的宗教文化的环境啊？因为在初代教会时期，外邦古罗马、古希腊文化还有当地的宗教中，人们普遍信奉的是多神。多神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也就是希腊古城雅典的奥林波斯山上所建造的十二神祭坛的时代。而古希腊罗马的十二神概念呢，是源自于古希腊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史书，有希腊人的圣经之誉的，叫什么呀？荷马史诗。而荷马史诗包括两部长篇的，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是奥德赛。据记载，是由传说中的主前九世纪八世纪那个时候呢，希腊的一个盲人诗人叫荷马，他根据希腊民间口头相传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的精粹等等这些呢，整理定型出来的。那在古希腊雅典城奥林波斯十二神中，在他们记载中这十二神中，我们可能熟悉的名字呢，可能会有宙斯啊，还有阿波罗、雅典娜，另外一个名字呢是叫什么呀？阿弗洛狄特，这是他的希腊名字。他的罗马拉丁文名字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维纳斯。而由这十二个神所延伸出来另外的又有十二个神，另外呢又延伸出来更多的那些神等，深深的融入了历史历代希腊罗马人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中间。所以面对祖祖辈辈经年累月的金因在众神崇拜的那种宗教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初代的那些外邦背景的信徒们，经文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勉励提醒，甚至可以说是发出了命令，耶稣基督的信徒应该效法的神是哪位神呢？当然是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这是新标点和合本里边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大家请注意，不论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中，都没有其他经文提到说要效法上帝，唯独在以弗所书五章一节经文这里。所以这可以说是使徒保罗为基督的信徒立下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标准。无论对于希腊罗马背景的外邦信徒，还是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以及我们今天的信徒，接受命令效法上帝，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性的挑战呢。而且我们要效法上帝，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人的好处，哎，是为了他人的缘故。这就是接下来第二节经文，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凭爱心行事，我们要凭怎样的爱心去行事，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效法上帝？所以大家请注意，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中出现了三个爱字，我们用中文读起来呢都是同样的发音， 那看他样子看起来也都是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除非呢可能有简体有繁体之分，但也如果一气血都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提前知会大家，就是这三个爱字将颠覆我们耶稣基督信徒对爱的真正的认知和理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也要凭爱心行事，是要我们凭怎样的爱心去行事。这个爱字一出来，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这个爱字呢，它的含义是重视、喜欢上、爱上，包括人的爱、上帝与基督的爱，也就是对人、对上帝、上帝对基督之间的这个爱。还有一个含义呢，就是我们华人，尤其华人教会最喜悦的爱宴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原文编号026的这个爱怎么念呀？ Agape， 哇， Agape 被音译成中文称什么呀？爱加倍。所以不少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呢，以这个 Agape 爱加倍的命名。所以大家了解吗？阿嘎佩这个希腊词是一个在初代教会时期古希腊文献中难觅踪迹的一个爱字，在新约圣经中却出现了100多次，而仅仅在13封保罗书信中呢，就出现了70多次。那大家可能对以弗所书前面4:2的经文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那个地方讲的爱心呢，就是编号026这个爱字，阿嘎佩爱加倍，也就是上帝借着使徒保罗的口要我们信徒用来自于上帝耶稣基督爱加倍的爱来互相的宽容呢。那大家在这里呢千万不要嫌我在这儿呢说是咬文嚼字，其实呢如果我们继续的嚼下去，一定会嚼出以西结先知那种口中其甜如蜜的感觉来。那我们现在回头来认识一下前面以弗所书5:1经文中说，你们应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所蒙的慈爱是怎样的爱，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字编号是027，它的含义呢，唯一心爱的、亲爱的、珍惜的、宝贵的。哇！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路加福音》3:22，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编号是不是也是027呀？所以与凭爱心行事的这个编号026号那个爱字同根同源，所引申变化出来的蒙慈爱的儿女这个编号027的慈爱的爱字，那我们试着用中文也给他翻一个中文的名字，看他怎么念的。Agape Tos， Agape Tos， 翻译成中文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爱加倍到死。哎，所以这个由上帝用在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身上唯一心爱的宝贵的情感，直到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却是为了用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信徒身上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前在信主之前， 我们原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原本是应该受惩罚的人呢。我们看也是以弗所书二章前面一到三节的经文，说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那时候你们随从着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的，就是管辖着那些违抗上帝命令的人的邪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前也都跟他们一样，放纵本性的欲望，随从肉体的私欲意念，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都注定了要受上帝的惩罚呀。那我们仅仅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啊，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蒙慈爱的儿女了？是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多行善事的好行为？我相信大家都会说 no， 不是的。是因为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成了蒙慈爱的儿女，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呢。就在以弗所书一到二节经文这里出现了三个在中文看来都是一样的爱，那我们已经认识了两个了，026号、027号，爱加倍，爱加倍到死。大家有没有嚼出一点口中甜如蜜的味道？那我们就继续嚼着第三个爱，也就是编号025。我相信我们会嚼出来那种令人震撼的起甜如蜜的感觉来。正如基督爱我们的这第三个爱，我们来看一下，真爱喜欢爱上人的爱，对上帝爱，上帝的爱对人，对上帝以某某某为乐，证明自己的爱。那我们也试着用音译来翻译成中文这个爱字，025号，阿嘎，重音在最后，阿嘎炮，阿嘎炮，翻译成什么呀？爱加炮。哇，这个爱加炮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以他人为乐，完全舍己献出自己，像炮弹一样抛出去的爱呀。抛出去的爱呢，就像作为献给上帝的祭物一样，带着馨香的气味之爱，那个温柔的炮弹砰轰得令人愉悦陶醉呢。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心中其实是脑子里边有没有爱在里边？回答一定是确定的，有，一定有的。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从我们里面发出的爱是否被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这里所展示出的上帝的爱浇灌在里边。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说是，大家想一想，拍着 胸脯子说，我凭心爱你啊，我是凭良心爱你啊，甚至会说凭着信心去撒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嘴巴上没有说出来，说有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想过，会念过。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没有被上帝的爱所浇灌的这里边的爱，很容易滑向如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繁体的爱，被去掉了因疼惜呵护对方的心。那如果将下边为之奔波辛劳也停止了，会沦落成怎么样的一个发自于心、良心和信心的三心之爱呀？ 我们看一段经文，很美的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编号026的这个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哇，看了以后怎么样？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经文再次向我们厘清了一个关于爱的来源的误区，弟兄姐妹们。其实啊，这爱字中间的心呢，是拿不掉的。不但拿不掉，而且呢，不止一个心，有三个心在这里。哪三个心？心、良心和信心。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给我们厘清的。所以那请问，关于爱的来源的误区在哪里？仔细的咀嚼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的经文，大家发现没有，这里的三个心其实呢都是中性的词，大家听明白了，这三个心都是中性的词，这三个心呢是可以随着人的大脑支配而向两边倾斜的，发出不一样的爱的心。我相信我阐述表述明白了，是怎么样的倾斜呀？我们来看一下，是以纯洁无瑕的心还是肮脏污秽的心来发出爱？是以无愧清白的良心还是软弱污秽的良心从我们里边发出的爱？还是说是由无伪的纯真的信心，或者是伪善欺骗的信心来激发出我们里边的爱呢？所以这下问题是不是严重了，弟兄姐妹们？中性的三心带出了中性的爱，大家明白吗？爱居然也是中性的，完全由里边的心所左右，是来自于上帝的爱呢，还是怎么样啊？凭着被私欲、贪婪的杂念所污染之心去爱的？是来自于上帝的爱呢，还是凭着为追求名利而污秽之良心去爱？是来自于上帝的爱呢，还是凭着嫉妒损人苦毒心所掩盖的伪善欺骗的信心去爱的？哇，我自己都震撼了。那弟兄姐妹会不会问说，这污染的、污秽的、欺骗的三心从哪儿来呀？这其实也是我曾经的问题。答案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那前面我们提到古希腊雅典城的叫奥林波斯十二个神中，尤其是那个叫什么阿弗洛狄特，也就是维纳斯，他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什么爱神、欲望的女神。那传说维纳斯天生丽质，众天神都爱慕追求她，而号称众神的统治者宙斯，也就是朱庇特，因追求她而遭到拒绝，一气之下呢，宙斯就把维纳斯许配给了当时既丑陋又瘸腿的火神铁匠叫好怀斯托斯。那心怀不满的维纳斯呢，一边苦毒的恼恨的疯狂的报复宙斯，一边呢与他爱慕的战神阿瑞斯，就是马尔斯偷情，他们生下了一大堆各样的所谓的爱情的、情欲的，后来又有一些恐怖的、恐惧的神等等等等。那大家了解吗？就因着这个跟维纳斯 偷情的这个战神阿瑞斯代表力量与权力，他嗜杀血性，成为人类的灾祸的化身。英文中的战争好战呢，其实呢一词就是源于他的拉丁的名字。而英文中的很难听的有一个字我都不太想说出来，那个性病源自于维纳斯的名字，维纳斯的希腊名字阿弗洛狄特呢所延伸出来的词是壮阳药春药。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根植在这个世界人们头脑中爱的源泉，享受的是来自于情感本能的满足自我私欲、自我的情欲欲望的那个爱。我们要靠着内住的圣灵不断的做什么呀，弟兄姐妹们？要做新人，我们就要靠着内住的圣灵来不间断的做属灵的大扫除，除掉他们。这就需要我们用今天的第二个我们的分主题，第二个爱，不断的做属灵的操练。这就是第一个爱呢，是源于上帝的行为动力；第二个爱呢，是拒绝扭曲的身份与操练。以弗所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先来看三到四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这些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经文再次向信徒向我们提出了两组要全然拒绝的事情，那这显然是与前面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经文所倡导的爱是完全相反的。第一组也就是淫乱、污秽、一切的污秽并贪婪，这三样事情在信徒中间连作为交谈的话题都不要，更不要说去做了，是零容忍。那想请问大家，看了这三样零容忍的事件中，哪一样最可能引起人们的忽视啊、忽略啊？哪一样啊？哎，可能就是贪婪。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格林多后书》九章五节经文：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大家注意这个勉强这个字，这段经文的勉强意思的本意呢，其实就是贪婪。那弟兄姐妹会不会想，贪婪怎么和捐赠能够挂上钩啊？哦，捐献奉献还能跟贪婪挂上钩？贪婪的本意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它就是巴望得到不该拥有的东西。你看它的本意很简单，贪婪的欲求，这个念什么呀？给予，是不是？贪得无厌。所以贪婪，如果我说如果用在教会信徒奉献的事情上，我们想一想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理解为，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贪爱金钱而亏欠了奉献，或者呢说，哦，是不是我奉献还怀着得到不该拥有的那个贪婪之心我才去奉献的，否则这个奉献怎么和贪婪能挂上钩呢？但对于无论如何贪婪之心，圣经的观点是什么？零容忍。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格林多后书九章后面还有第七节那一段经文，那里边呢也出现了一个勉强的中文字，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 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使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那个勉强的确确实实就是勉强，勉为其难，有压力的意思。所以大家千万注意，不要今天在这里了解到哥林多后书九章五节这个勉强是贪婪，后边七节那个是压力，勉为其难的意思。好，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五章四节，那在这里边呢，他所列出的第二组要信徒全然拒绝的事情是什么？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淫词呢，是指的任何与淫秽可耻丑陋之事的有关的话语啊、言辞等等。那妄语呢，是指任何的一些空洞的、轻浮的、无聊的、愚昧的、恶毒的话语相关的。戏笑的话呢，是指任何粗俗的、下流的、低级趣味的那些玩笑。那所以经文以零容忍，以零容忍这样的原则来提醒我们信徒，什么是合圣徒的身份，合意于上帝圣洁儿女的身份的言语呢？就是总要常常要说感恩感谢上帝的话。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那根据初代教会希罗社会的生活宗教文化习俗，淫乱污秽的行为其实呢都是和他们拜偶像连在一起的。所以经文在此呢强调，有贪心的也就是和那些淫乱污秽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把原本对于原本不该拥有的那个财富、权势、名利等等，不受控制的、无法自我满足的那些欲望的那种贪婪呢，他们用爱之心、爱之切放在自己的生命中。所以经文这里零容忍，因为那些都是对被造物的追随崇拜，是拜偶像，更是对爱的扭曲。那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以弗所书五章五节经文这里发出警告，淫乱污秽和贪心的对象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弟兄姐妹们，是指那些尽管已经受了圣灵作为的印记，已经得着应许和获得末日救赎的信徒们呐、啊，是对初代教会的信徒，也更是对历史历代以来我们所有耶稣基督的信徒提出的警告、提醒、命令。如果我们走回头路，放纵自己，持续犯罪而沉溺沦落，成为淫乱污秽和贪婪的拜偶像的人，结局是什么呀？就是重新回到旧人的罪恶生活中的那个光景中。基督所赐新生命中爱的本源，爱源自于上帝的行为动力，爱拒绝扭曲的身份与操练。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叫不义的人称义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因着信而被上帝称为了义。所以今天的经文盼望成为 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警告，和前面爱对我们的命令。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以特殊的方式来诵读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盼望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爱是被上帝的爱所浇灌的爱。那我们呢，来读的时候把你们读成我们，把你读成我，我们慢慢的仔仔细细的边咀嚼边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来。所以我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爱加倍到死之慈爱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加倍之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加炮般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愿我们因着主您的话语，我们得到饱足，使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学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使我们能够在完成主您所托付的大使命中，能够蒙恩成为和主您使用的器皿。愿主您的福音广传，愿主您的名得到荣耀。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愿上帝赐福。